好，我们先翻开圣经，我们读几段的圣经。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12节到17节。启示录第二章12节到17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12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我们再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我们读2节到3节。哥林多后书11章2到3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最后我们读希伯来书第4章。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到13节。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到13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于都是赤露敞开的。好，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耶稣，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主，你自己的话，主啊，来说到我们的心里。主，让我们学习安静在你面前领受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我们有的只是五饼二鱼，主，我们愿意放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自己掰开，成为众人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最近我一直和大家在交通启示录里面的7个教会。那我已经讲过了4个教会啊，那就是以弗所、老底加、撒迪和推亚推拉4个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这个别加摩教会啊。当你看这5个教会的时候，你发现这5个教会呢都被主来责备过啊，主都在那边呼召呢，让他们要悔改。那如果呢你在读这5个教会的时候，你觉得如果是主说的话只是对着当时的5个教会说的，那说明呢你还没有听见圣灵要对你说的话。我们知道约翰写这7封书信呢，他不仅是写给当时亚细亚的7个教会啊，也是写给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教会。因为我们读每一封信末了的时候都有一句话，上面写着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主知道无论是在哪一个世代，无论呢是在哪个地方的教会，我们或多或少呢都有这7个教会的某些特征啊。这7个教会好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照出了当今教会的光景 如果我们能够听见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就还有悔改的机会和时间。我想这是我们读启示录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圣经概览呢，最近一直在讲启示录。因为我们发现呢，很多人呢，他读启示录呢，他读的很少。那我发现很多人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对启示录很好奇，因为他听说，哎呀，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末后时代要发生的事情，他就很喜欢，他赶紧跑过去看，结果看完以后呢，他好像觉得说是在读这个科幻小说一样，读的呢云里雾里的，他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以后呢就再也不去碰了。那你发现说还有人不喜欢读启示录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里面呢讲的东西是我们不愿意去听的。因为我们看到说一开始启示录就讲到那位原来我们以为是慈爱怜悯的主，怎么一下子他就变成了一位非常严厉在那里行审判的主。而且你读到启示录里面呢，他讲到很多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受逼迫，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至死忠心，你们要经受这些的苦难。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很不是很舒服，因为我们想到说，哎呀，我要信主呢，我是要来得祝福的，那这里面的话呢，那一定不是对着我说的，所以很多人呢，他读了一遍以后呢，他可能从今以后他再也不去碰启示录了，但是呢，你看到在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三节里面呢，他讲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呢？因为第一呢，读这本书并且听见又遵守的人是有福了。如果你读了以后，你发现你现在的光景是主要来责备你，是主要来审判的，那我想如果你能够听了以后你又马上悔改，你如果照着做了，那你就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得胜者，在主来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羞愧。那我们要读启示录的第二个原因呢，他这边讲到说因为日期近了。那刚才我们唱到这首第一首诗歌的时候是讲到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因为真的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主就要来了。因为我们你去看哈，他讲到说有人去读启示录，他把不是是读整本圣经哈，他把整本圣经读完以后呢，他把他整个里面的预言呢都归纳了一下啊。那圣经里面呢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啊，那如果把它细分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成590个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啊，而且呢其中570件它已经应验了。所以你如果从这个比例上来说，就是说有97%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已经做了97%了，那我想离你最后完成的日期应该就是不远了。如果圣经上所有的预言已经应验了97%，还有剩下一点点它马上就要应验的话，那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紧迫感？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说主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了？我们真的盼望还有这一点点的时候，主能够用着这一点点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来到他的面前来读他的话，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悔改，因为在这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主让我们抓住这个时间和机会，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得到他给我们的亮光。所以我想我今天要来讲这个别加摩教会啊。所以如果你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上次我们讲过推雅推拉教会啊，你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别加摩教会是推雅推拉教会的前身。那当我们讲到推雅推拉教会的时候，上次我们讲到说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讲到天主教啊。我们知道说罗马的皇帝呢，当时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在主后4世纪的时候呢，他就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啊。那从那以后呢，基督教就从被逼迫的一个小群，他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棵大树啊。我们也发现耶洗别的教训呢，也充斥在教会的里面。那主就在那里严厉的在那里责备推雅推拉教会啊。那我们说为什么？从使徒时期那么单纯的教会怎么会变成最后的推雅推拉教会呢？所以我们要看看，因为中间还插进来一个教会，那就是别加摩教会。 那我们知道别加摩，如果你去读那个七封书信的话，你知道前面一个教会呢，别加摩前面一个教会呢是士美拿教会啊。那我们知道士美拿教会呢，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啊。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从主后六十几年的时候呢，教会就开始受逼迫啊。这个逼迫呢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时间。但是呢，你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如果按照道理来说呢，在逼迫底下应该呢基督徒应该是越来越少啊，但是呢恰恰相反，反而呢是你越逼迫信主的人呢就越多啊，以至于呢当时有一个地方官，他就上书给这个罗马皇帝，他说你不能再杀，我们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他说如果再杀下去的话呢，我们这个城市里一半的人口呢都要被杀光了。为什么你发现说越逼迫信主的人就越多呢？因为撒旦他忘记了基督徒的根乃是在天上，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可能你把它今天砍下来，它过两天呢它就已经枯干了，它就被消灭了。但是你发现说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你今天把它砍下来，明年它可能又长出新的芽出来啊。就像当年保罗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天上的基督向他显现，让他看见说他所逼迫的不仅仅是基督徒，他乃是直接逼迫在天上的基督。所以你看到说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活的生命体，它好像就像一棵倒着长的大树一样啊，它的根不是在地上，它的根乃是在天上。所以你看见两百多年以来，一直两百多年呢，虽然教会受到逼迫，但是不仅基督徒没有被消灭，反而是更多的人因为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最后相信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看见说撒旦呢，他一看到说好像用这个硬的这招不行的话，他马上呢他就把这个腥风血雨，把这个大的逼迫呢最后转成了一个好像糖衣炮弹一样啊。那我们知道你去读历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在主后312年的时候啊，那当时呢罗马呢在打内战啊，在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之前呢，当时的在争夺皇位的这样一个君士坦丁呢啊，他看见一个十字架的异象啊，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呢，并且有一个那个声音告诉他说，你凭这个记号呢你就能够赢得这个战役。那他呢他就马上把他这个他自己的军旗呢就改成了十字架的旗号，最终呢他真的赢了这场战役，并且呢他当上了罗马的皇帝。那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颁布法令呢，他停止去逼迫基督徒。他不但如此啊，你发现他还呢鼓励人去加入基督教啊，你入了教以后呢，他还发给你钱，发给你衣服啊。我想这么好的事情，那肯定很多人呢，一大批人全部都涌到这个教会里面去啊，你发现很多人呢，他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他只不过是为了这些的东西，他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你发现呢，教会里面一下子虽然好像整个人多了起来，但是中间呢却混杂了很多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啊，这就是别加摩这个教会的光景。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别加摩教会，它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别加摩的意思呢就是结婚的意思。你看到说教会呢原来是被世界逼迫的，现在你发现说世界不仅仅他接纳了教会，世界还进到了教会的里面啊，就像别加摩这个意思一样，教会呢已经和世界结婚了啊。我们都知道说教会是属天的啊，世界是属地的，教会是被神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我们常常说船可以在水上，但是水呢绝不能进到船的里面。那同样，当世界的影响、世界的观念渗透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发现教会那个见证的地位就丧失了。所以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时候，你看到说在保罗的心中他有一个愤恨啊，那个愤恨也是神的愤恨，是讲到说神把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要献给基督的，是要许配给基督的，但是因着世界的诱惑，我们失去了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我们失去了向基督那个起初的爱心。我想弟兄姊妹，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刚刚得救的时候啊，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心里面常常一想到主的时候，你里面就有甘甜呢？啊， 你是不是里面有一个单纯的爱主的心呢？也许有的人他很喜欢参加聚会，有的人呢他可能非常的喜欢去听这个诗歌，但是慢慢的你发现这个世界好像慢慢的又渗透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个世界好像又重新的把你抓住了。为什么世界的力量这么大呢？我们读到圣经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这个撒旦乃是这个世界的王，他要千方百计的破坏你和主之间的关系，他就是要你离开那个活水的源泉。那在别加摩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不仅世界进到了教会的里面，教会里面竟然还有了撒旦的座位。保罗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也就是撒旦，有什么相合呢？教会和撒旦原来应该是敌对的，现在撒旦竟然在教会的里面他都有了地位。那由此可见，我们知道说撒迪教会他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虽然是如此呢，但是你发现还有人，还是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为真理在那里站住，神称他们为忠心的见证人。你去查教会历史的时候呢，你找不到在这个别加摩教会里面提到的这个安提帕这样一个人。你发现说，虽然教会里面好像这些教会的领袖已经被世界掳去了，但是呢在那里却有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小弟兄在那里为主在那里站住。所以当你看到说主在这里称赞他的时候，主不能不称赞他，因为虽然他好像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是一个不知名的弟兄，但是呢他却在那里为主的见证在那里站住。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主在那里称赞这个忠心的见证人的时候，主接下去呢他就在那里责备整个的别加摩的教会。那我们看见说，主对着别加摩的责备在第二章十四节里面讲到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呢？我想如果你读过民数记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巴兰的故事。在民数记的22章到25章里面呢，记载了巴兰的故事。在里面讲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经过40年旷野的漂流的之后呢，他们终于呢走到了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那当时的这个摩押王呢，他听见以色列人来了以后呢，他就非常的害怕，所以呢他就用重金呢去请了一个外邦人的先知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虽然呢神明明的告诉巴兰说叫他不要去，但是呢巴兰看在钱的份上呢，他还是去了。当他到了摩押王那里去的时候呢，他三次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你发现神三次改了他的口，让咒诅的话呢变成了这个祝福的话。那后来呢，巴兰呢他想出了一条很毒的一个计谋，就是呢他叫摩押王呢找一些摩押的女子呢去引诱以色列人，不仅呢和他们行奸淫，而且还诱惑以色列人呢去拜偶像。因为巴兰知道呢这是神最痛恨的事情。我们发现果然以色列人呢就中了他的诡计。那他这里讲到说巴兰的教训，我们知道说巴兰他明明知道神不喜欢他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他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你去读的时候，他讲到说民数记里面讲到说，摩押王把满屋的金银都放在了巴兰的面前。我们看见说钱财的诱惑一直是撒旦最有力的杀手锏。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看见说有一个少年财主呢，他忧忧愁愁，因为他舍不得放下他的钱财呢，他忧忧愁愁的走了。犹大呢为了30两银子呢，他把主给卖了。迪马呢因为贪爱世界，他离保罗而去了。我们看见很多人在钱财的面前呢倒了下来。那上次我们有个弟兄上来做见证，讲到他炒股票，炒得他是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为什么钱财有这么大的一个魔力呢？我们看见说，其实钱财的背后乃是撒旦的权势。撒旦在人的心里面放下了一个无法填满的这样一个贪欲， 借着这个贪欲，撒旦达到控制人的目的。那主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他说你喝了这井里面的水呢，还要再渴。人的贪心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有了100万，你会想要200万，你有了一个房子，你还想要第二个，想要第三个。我们看见当魔鬼在那里引诱耶稣的时候，他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主看。如果你从外表上看这个万国这个世界是那样的繁华，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发现说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这个世界呢好像一个大的金像一样这个金像呢是金头银胸的这个好像是一个世界，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外表，但是这个世界的实质是什么呢？你看见说但以理他也做了一个梦，但以理做梦的内容呢和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的内容是一样的。尼布甲尼撒看见的是一个金像，但以理看见的这个世界却是四只凶残的野兽。你看见说撒旦给你看的是这个世界的荣华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它外面的这些的外表，但是呢我们看见说撒旦却没有给你看到在这个荣华的世界背后的一切的肮脏和污秽。撒旦可以给你一些甜头，但是你发现在那个后面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所以我们看见主对着撒旦，当撒旦去诱惑主的时候，去试探主的时候，主对他只有一个回答，就是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那有个弟兄的有个传道人的姊妹他有一次呢他到那个他去买了一件非常名贵的一个貂皮大衣他买回来以后呢，他弟兄看了以后就很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买这么奢侈的这样一个大衣呢那个姊妹就很委屈，他说我也不想买他说当时我在那边是试衣服的时候，哎呀撒旦好像就站在旁边告诉我说，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个穿起来多漂亮那个弟兄说，他说那你不能像主耶稣一样斥责他说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去吗那姊妹说，他说我有他说我斥责撒旦，我说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去，他说哪里知道从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哎呀他说你从背后看起来更漂亮所以我就把那个大衣给买回来了。所以到底基督徒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今生的富足吗？你追求的是地上的钱财吗？主说得很清楚，他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会锈坏，还有贼来偷，主要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那里是我们一个永远的家乡老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乃是永远长存。世界对于基督徒来说应该只是一条通向永恒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客旅，我们都是寄居的，天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常常听到有弟兄比喻说，他说有没有人存钱到一个马上要倒闭的银行里呢有没有人要去花钱买一个马上就要跌的股票呢如果你知道说你不会这样做的话你知道说这个世界它也不是我们永远要住的这样一个家乡你知道说圣经上讲到说这个世界是要被神来审判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紧紧的抓住这个世界不放呢我不是叫你说明天你就要好像把工作也辞了，把所有东西都卖了而是讲到说我们要需要纠正我们对着金钱的态度到底基督徒活着是为什么？你是为着这个世界呢？你是为着自己呢？你还是为着主？当我们真的在那里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发现主可以把一切的钱财放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想上一次上个主日吴弟兄也有在这边讲到提摩太前书我觉得提摩太前书特别是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个基督徒对于金钱正确的一个态度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个再读一下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10节。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没有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想这段话真的讲得很好，讲到说基督徒到底我们对着金钱的态度是什么。那你发现说除了钱财的诱惑以外，世界呢还把很多这些价值观和行事为人的方式呢灌输给我们。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姊妹，她说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她去读圣经，她发现呢这个世界的教导和圣经上的教导呢是截然相反的。世界呢让你去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圣经呢却让你追求属天的丰富。世界呢让你去追求成功名利，但是你发现圣经呢却叫你用谦卑来束腰。世界说为了目的你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呢圣经却告诉你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个姊妹她讲到说，她说她刚刚读圣经的时候，她觉得很对她来说很震撼，她觉得说整个圣经的教导和世界呢好像是截然相反的。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学校的教育，如果你有孩子，你会知道，你知道说学校里面呢他在告诉你说你要尊重并且呢要接受每个人的选择，因为呢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没有人能说你的选择是错误的。那基督徒是否也接受这一套的这样的一种世界的理论呢？世界上的人没有标准，因为他没有神。但是呢你看到说基督徒不仅有标准，基督徒更有真理，因为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基督徒没有别的标准，基督徒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主的话和主的自己。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怎么去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你发现说如果没有一个标准的话，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你会淡化罪和罪的结果。因为没有标准呢，罪也不会成为罪，所以你发现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你会发现说最近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个同性恋的事情，那读过圣经的人呢我们都知道说同性恋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是一个明显的罪。2000年来呢神的话语呢从来没有改变，但是你发现世界的标准呢却在一直在这边变化，从反对到容忍，现在是接纳，甚至呢你发现在现在中小学校里面呢现在推行所谓的这些安全的教育，他们教导孩子呢说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取向，他们借着反对歧视的名义呢在这里向着孩子灌输那些堕落的价值观。而且我们知道说不久以后呢我们就要有一个全民的公决，全民的投票来决定是否要修改宪法对着婚姻的定义。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些问题的上面我们如何来对待呢？很多人说神是爱，不错，神是爱，但是你发现说神他也是公义，神爱罪人，但是你发现神却恨无罪。同性恋者呢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主宝血的拯救，但是你发现说主他却恨无罪，他盼望我们悔改离弃罪。我们真的不应该去歧视同性恋者，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同意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而能够悔改，能够来归向主。那有人说，他说同性恋是，有的人说同性恋是天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个人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呢它一来它没有充分的医学上的根据，二来呢即使是天生的，也不是我们可以留在罪中的一个借口。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天生都是一个罪人，我们生来我们就会撒谎，我们会贪心，我们会弄诡诈，但是呢我们看见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来离弃这些罪。我们看见也有很多的这些见证讲到说 同性恋者他们因为认识主呢，他们被主改变，他们也结婚生子，他们也重新过上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你发现圣经的话早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呢只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要袖手旁观呢？那我个人觉得说，我们不是在那里袖手旁观，我们也不是在这里我们要去示威，我们要去抗议，因为主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话，主就不用来审判这个世界了。但是你看见说，主却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我们要做盐，要我们要做光。盐是为了要防止腐败，光是为了要照明黑暗。我们有责任按着圣经的教导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让孩子能够清楚主的话语，而不是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如果我们自己对着圣经都不熟悉的话，我们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在那里为主做见证。好，我们照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在那里活出一个主的生命，让世人真的看见在这里有一个生命是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在这个人的身上你能够看见神的荣耀。那有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有一次他经过一个蜡烛店的时候，他看见这个蜡烛店的门口 有一个这个广告牌，在广告上就画了一幅画，那画上呢就是讲到在画的一个很黑暗的房间的里面，有一个微弱的蜡烛在那里发出一个微弱的一个光芒，但是呢在底下写着一行字，讲到说，他说纵使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都不能够阻止我发光。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虽然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但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来做这个世界上的光，我们能够来防止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腐败。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照着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真的是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这里随从世界的潮流，而是在这里能够照着主的话语我们来生活，我们来做见证。那另外一件主责备他们的事情，就是有人呢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看见在前面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信里面呢，就主就有在那里责备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你发现说现在这个行为呢变成了一个教训。什么是尼哥拉党人的教训呢？在希腊文里面呢，你看见说尼哥呢是征服的意思，拉呢就是指那些普通老百姓，指那些平信徒。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就出来一个教训，讲到说教会里面呢是要分成平信徒和神职人员，这样的两个不同的阶级。如果你是平信徒呢，你就不需要去读圣经了，你只要呢星期天去望望弥撒就行了。但是呢像神职人员，像那些神父啊、主教啊，他们是专门来侍奉神的。世界里面呢有皇帝、有大臣、有这些地方官，你看见呢教会里面呢也有了教皇，也有了主教，也有了神父。世界是一个组织，教会呢也变成了一个组织。所以你看到这个组织呢慢慢的演变呢，就变成了推亚推拉教会，也就是现在的天主教。但是主的话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42节到45节里面说，主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看到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没有特权阶级，教会里面也没有等级的制度，我们都是弟兄。长老执事不是一个职位，不是一个官衔，而是一个职分，是一个主的托付。长老执事也不是在教会里面高高在上的，而是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主在这里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来到地上，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享受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服侍的生命。 而且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服侍主，而不是只有少数人在那里服侍主。只有当每一个肢体都动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身体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信主信了多年，但是呢你到现在还没有服侍的话，那我想你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属灵的光景。盼望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够起来来服侍主。那你发现说，当教会和世界结婚的时候，当我们落在世界的引诱和网络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用一些虚假的外表去掩饰我们实际的光景。你可能还是来聚会，你可能呢甚至还是有服侍，但是你的心早就已经被世界掳去了。有一个衡量你是否被世界掳去的标准呢，就是说你有没有继续在这里读主的话，你还有没有常常在主的面前读圣经。在这里主说他自己呢是那有两刃利剑的。在一开始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说，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甚至灵魂与灵，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你发现说神的话与他能够刺穿一切的虚伪，能够剖开一切的伪装。因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在最后呢，主提到给得胜者的奖赏。那给得胜者的奖赏呢，一个是隐藏的玛拿，玛拿呢讲到主的话。那当我们认真的去读去默想主话语的时候，你发现说主就把属天的亮光，把属天的启示给我们，他让我们羡慕去，他让我们羡慕呢去得着那个属天的而不是属地的，他让我们去羡慕主的自己，而不是愿意来追求这个世界。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能够得着那个隐藏的玛拿。你发现得胜者另外一个奖赏呢，就是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那什么是白石呢？他们说在古代以色列呢，以色列的社会里面呢，如果你们两个人呢成为知心的朋友的话，你们就会拿一块白石呢，然后互相写上自己的名字呢，然后赠送给对方。这是只是给这些给你最亲近给你的知心朋友的，别人是没有的。你是要与主成为朋友呢，还是要与这个世界成为朋友？雅各书上说，他说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最知心的朋友，我想很多人都会唱这个诗歌。那主是不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呢？你是不是把很多的话向主来倾诉呢？主说我们若亲近他，他就必来亲近我们。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与主来亲近，我们都与他来交通。当你与主真的成为知心朋友的时候，你发现说那个里面的喜乐是别人没有办法来体会的，因为那是你和主之间的秘密。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能够与主呢能够成为知心的朋友，并且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能够羡慕来得着这个得胜者的奖赏。所以我们盼望借着别加摩的教会对我们有一个提醒，让我们真的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乃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乃是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盼望主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说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说主，你说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盼望你真的是开我们灵里面的耳朵，主啊，让我们真的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你也真的让我们看见主，这个世界真的不是我们的家。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主，我们常常来亲近你。主啊，让你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主，我们求你，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主，你继续来扶持，你也继续在这里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你自己荣美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旭元弟兄给我们分享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